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我们是第七课，拆传年会讲台信息宣教士分享，我们会从这三方面来分享拆传的课题。首先是拆传年会，教会每一年举办拆传年会的目的，其实是要教育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要负起拆传的责任，支持万国万邦的福音工作，是强调人人有份，人人参与普世福音工作。在拆传年会当中，也可以在适合的聚会中，比如拆传主日啊，或者拆传培灵会当中，由讲员做出呼召，呼吁弟兄姊妹现身加入宣教士的行列。小型教会可能力量会比较微小，但是呢，也可以从小做起。拆传年会可以考虑由一个主日做起，可以称之为拆传主日，或者可以由关心一个未得之名做起的。我曾经认识一位在美国一间不到100人的华语教会的牧者，他说教会人数少，不能关心太多宣教工作或者宣教事，但是呢，他们就决定关心一个未得之名，这个民族就是在印尼，他们称之为咖啡族，因为这个民族都是种咖啡的。这少数民族只有几位基督徒，牧者就开始每一年探访这个民族，与他们有接触。过了几年，开始在他们的学校当中教授英语。在每一年的拆传主日呢，他们就会讲述这个民族的需要，而且鼓励会友奉献一些金钱支持当地有志向这民族传福音的机构，并举行一个献心会。每一位的会众呢，会分派一块的小石头，如果他愿意在未来一年恒常为这民族祷告，希望有更多人信主的，你就可以呢把小石头献在台前的十字架下。在这个情况呢，就会有不同的会众呢，把一块一块的小石头呢，放在台前的十字架下。牧者这个分享令我非常的感动。以下呢，是筹办每一年的教会拆传年会所需要筹划的一些的项目。大家听的时候呢，可以在当中选择合适你教会合用的环节的。第一，什么时候开始筹办拆传年会呢？在每一年的年初，可以由教会的拆传部设立一个小组或委员会，开始策划以及筹备。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定主题，也决定邀请什么讲员或者宣教士来分享。在筹备当中，也要定如何在教会当中来做布置和宣传。拆传年会的内容以及不同的聚会是否要印制拆传的年刊，如何鼓励祷告以及拆传的任线，决定一些聚会的负责人等等。这些都是在每一年的年初，我们就需要做出一些的筹划了。 第二，拆船年会的日期，大家可以考虑是一个主日，也可以是一个星期，我们可以称之为拆船周，也可以是两个星期，那称为拆船的双周，甚至呢是一个月，称为拆船月。第三，要策划主题了，可以是很宏观性的主题，比如说恩临万邦，人人有责，又或者借我赐恩福，又或者福音遍传直到主临等等。你也可以呢以未得之名为主题的。所谓未得之名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些课程当中也提到，就是一个族群只有很少数的基督徒还没有教会被建立，或者已建立的教会还没有能力把福音继续传开，例如中东、北非以及中亚洲一些穆斯林国家，印度北部的族群，或是中国的穆斯林，他们都是未得之名。你也可以关心世界不同的地区作为主题，例如湄公河流域的国家、非洲、中国的大西北地区等等。你可以在网上做一些的研究，获取这些地区的一些资料的。你可以找一首拆船的诗歌作为主题的诗歌的，在拆船月或者在拆船双周当中经常重复的唱，这样就可以提醒以及激励信徒呢一同来关心万民，参与拆船。第四呢，就是布置与宣传。在拆船年会之前3到4个月呢，就需要在教会当中做出一些宣传了。你可以到不同的团契或者小组当中，大概用15分钟的时间去简介今年的拆船年会的主题啊、讲员呢、以及其他活动等等，也鼓励信徒一同来参加。如果人手足够的话呢，也可以在拆船年会之前2-3个月举办一些有趣的比赛，比如说填字游戏啊、有奖问答游戏啊、穿着民族服装拍照、不同民族的风味小食以及饮料来一起来尝尝等等。在拆船月、拆船双周举行期间或之前一个月，可以把教会全方位的来布置一下，好让会众一走进教会就会意识到拆船年会快来临了，而且会使教会充满着一种很看重拆船的一种的气氛。我们可以把不同国家的旗帜悬挂在教会不同的地点，又可以制作一些以不同国家、民族、儿童为主题的挂画，悬挂在教会不同的地点。制作拆船年会各种的活动、主题和讲员介绍的海报，张贴在教会壁报板上。第五呢，我们可以来看看拆船年会的内容了。内容之一是拆船培灵会。拆船培灵会的目的呢，是激励信徒参与拆船，以及趁这个时机呢，来呼召信徒献身参与宣教服事。讲员可以是牧者或者宣教士，可以先由宣教士分享宣教工厂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见证，然后呢，也可以由牧者做出简短的圣经教导以及进行呼召。但是如果宣教士他有讲道的恩赐，他也是可以做讲道以及呼召的。在培灵会进行当中，我们可以唱拆船主题曲，或者加插一些拆船的短句等等。最好在结束之前请会众呢来填一下回应表，让他们来表达是否愿意奉献做短期或长期的宣教士。而对于还没有感到有呼召的信徒呢，就可以鼓励他们来填写他们会如何参与拆船，比如说愿意每一周为宣教士来祷告， 金钱奉献，或者参加拆船关怀小组，或者是宣教士关怀小组等等。在呼召的期间，表示愿意奉献参与做宣教士的，我们应该设有陪谈的环节，我们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初步跟进的一个过程。拆船年会的内容不可少的是拆船祈祷会，可以在拆船月或者拆船双周之内设一个特别的拆船祈祷会，为世界未得之民的需要和所关心的宣教师的需要来代祷。如果教会曾经派短宣队到其他地域做短宣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邀请短宣队来分享他们短宣的经历与得着。另外，内容还可以有儿童拆船之夜，可以在拆船月或者双周当中举办儿童拆船之夜，或者在主日学当中有一次特别的拆船内容，趁这个机会呢，来教育儿童有关宣教与拆船的意识。聚会的内容可以以游戏和活动的形式进行，也可以有短短的信息，也可以有做手工等等，让孩子们呢认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特别介绍那些国家的孩子们，例如在一些很保守又盛行同婚的穆斯林国家，女孩子的年纪少到8岁都可以出嫁，又或者让他们认识一些贫穷的国家，其实有很多的童工，儿童不一定有机会受教育，和不同地区的一些难民的儿童都不一定有机会接受教育，让小孩子们感到这些国家很需要基督的爱和福音，也可以让儿童们认识一些很少基督徒的国家或族群，为他们祷告，就可以请宣教士来分享短短的信息和见证。另外还有拆船主日，如果是办拆船月或者是拆船双周，都适宜有1到2个拆船主日，因为不是所有的会众都会参加拆船培灵会或其他活动的，所以拆船主日可以向全会众做教导以及挑战他们参与拆船的服事。在拆船的主日当中，是着重传讲拆船的信息，也可以加插宣教士的一些的见证，或者短宣队员简单的见证。此外，也适宜在其中一次拆船主日当中做出拆船任线的呼吁。教会应该先来预备好来年的拆船预算，然后在拆船主日当中向全会众呼吁任线。有关拆船的信心任线会在课程的3部分更详细的来教导他的理念和实践的。还有拆船年会之后的跟进工作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必须跟进有志奉献做宣教士的信徒，陪伴他们走前面的路，观察他们的奉献心智以及性格和灵命等等各方面适不适合做宣教士呢？也要引导他们如何做装备，预备将来到宣教工厂来服事。我们可以邀请一些有负担参与祈祷的信徒呢，来加入拆船关怀小组，或者为拆船月所关心的地区，看看是否可不可以组织短宣队前往体验与服事的。
1974年，来自150多个国家的2700名基督徒领袖，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发表洛桑信约。为教会使命定下了口号，就是全教会把全福音带给全世界。
在我生命主同在天上。
你现在收听的 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第二方面呢，是拆传的讲台的信息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不少经文是跟拆传与宣教有关的，我们都可以用作拆传的信息。拆传年会可能每一年只举行一次，但是牧者呢，可以在每三个月在讲台上传讲一次拆传的信息，可以提醒信徒呢，不要忘记关心拆传。以下就是一些与拆传有关的经文，以及拆传的一些重点。第一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目的是要他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不单是为拣选一个民族去侍奉他而已，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赐福给万国万族，让他们也认识神。第二是约拿书一到四章，神呼召约拿到尼尼微城宣讲他的信息，呼吁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这本书反映约拿他并不关心外邦人是否得到神的救赎，对比神对世上不同族群的爱与怜悯，愿意他们悔改认识神。第三卷书可以考虑的是弥迦书四章一到四节，还有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两卷的先知书的两段经文都提到末后在主再来的日子当中，万族万民都会到耶和华的圣山去敬拜他，意味着神的救恩是给予万族万民的，激励我们努力的向万族万民来传福音。还有在新约方面呢，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还有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两段经文的信息比较明显，也是为信徒所熟悉的。这两段经文都很清楚地吩咐信徒要把福音传给万民，教导他们成为门徒，并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把福音传到地极。拆传与宣教的信息如此的清晰，教会面对拆传的工作实在是责无旁贷呀。还有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这段的经文呢，是描述第一所拆传的教会安提亚教会如何差派保罗和巴拿巴进行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安提亚教会如何差派他们最好的传道人，和如何以祷告和关怀支持保罗等等的宣教工作，是今日教会作为差传工作的好模范。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基督做了宣教的模范，他带领门徒到撒玛利亚，在当中向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突破了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仇恨，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的仇敌，并结了不少的果子。原来撒玛利亚人的心已经预备好去接受弥赛亚，属灵的收割近在眼前，并非我们可以按常规去揣测的。还有启示录五章六到十四节，七章九到十七节，这两段经文呢，就描述在末世主再来的时候，在天上的敬拜的情况。两段经文分别都提到曾被杀的羔羊用他的血把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和各邦国把人买赎了来归给神，意味着宣教工作要更仔细地去做， 每一个族群都必须有机会听到福音。弟兄姊妹，如今世上有21亿未得之名，我们必须更努力的来差人、差钱和祷告，务使世上每一个族群都得闻福音。差传的内容还需要包括宣教士的分享。教会如果邀请宣教士分享，可以请他们分享什么范围呢？以下呢，有一些建议性的问题。一，宣教士，你是如何领受神的呼召？二，家人有反对宣教士踏上宣教路吗？他们是如何得到家人的同意的？三，请宣教士介绍他们所服侍的工厂。四，请宣教士分享他们在工厂上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五，宣教士有什么文化上的适应。六，宣教士是如何领人归主的。七，宣教士面对着什么属灵的征战。八，差会与教会与宣教士的铁三角是否必须的呢？九，教会如何关心宣教士，做的是否足够呢？最后十，差会的角色又是什么？是否很重要呢？以上呢，就是差传内容，有关差传年会、讲台信息以及宣教师的分享，都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认识如何在教会当中来推动差传，让信徒同心合力来完成主的大使命，愿意大家都能一起来实践。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差传培育。
弟兄姊妹，让我们先来稍微了解印支半岛其中三个国家的需要，柬埔寨、辽国以及缅甸，然后呢，我们就懂得怎么样为他们来祷告了。首先，第一个国家，柬埔寨，它是在印支半岛一个对福音相对开放的国家，世界各地已经差派不少宣教士在其中做工。柬埔寨在60到70年代经历战火洗礼，百废待举，并且当年经历了大屠杀，全国人口锐减，现在的人口是由不少年轻人组成的，所以柬埔寨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因为国家穷困，所以有不少人口贩卖的贸易，不少家庭因为穷困而要卖儿卖女才可以生活，这些儿童有一些甚至被卖到外国，更有不少呢却沦为童妓，被一些有恋童癖的外国人蹂躏。有一些宣教机构目睹这个情况，就设立了教育中心，救援以及收留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在教育中心里面来治疗他们所受的创伤，并为他们提供教育正确的价值观和基督信仰。求主使用这些宣教士以及宣教机构，让孩子们能经历爱和健康的成长。因为国家穷困，柬埔寨的年轻人也开始金钱挂帅，不少都会读大学，有一些甚至呢读2间的大学的课程，盼望知识能为他们带来好出路。 所以青年基督徒要奉献做传道人去读神学，对大学生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事啊。因为不少大学生都是由整个村的村民一起为他们提供大学学费，他们毕业之后要回馈乡村的个人，而做传道人的薪酬很微薄，并没能够回报各个村民，而柬埔寨的教会呢，也缺乏成熟以及有领导能力的牧者和领袖。求主怜悯当地神学院以及教牧培训的工作，叫大学生愿意献身做牧者传道。不少宣教机构都建立大专学院，在当中呢，向学生们传福音，从而建立教会。求主使用老师以及宣教师们在其中向大专学生传福音，并且能够建立更有领导力的属灵领袖。第二个国家，辽国，是一个共产的国家，也是印支半岛最穷困的国家。基督教在当中被严密的来监察。辽国欢迎外国人投资以及营商，为国民缔造就业的机会。不少宣教士呢，需要以专业或者营商的身份来进入，在当中见证主。有宣教机构呢，也借着医疗服务到辽国的乡村服侍村民，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义诊，也为贫穷的乡村建立水源，开发井水以及引水到乡村里，使村民能够有清洁的食水用，不致百病丛生。因着基督徒的爱心服侍，使村民对基督教很有好感，辽国教会从而就可以在当地举行聚会，而政府呢也没有拦阻。借着这些爱心的服侍，为福音打开了一扇门户。近月来，这国家有开放的迹象，求主使用以不同身份进入这国家的宣教士，有声无声地见证基督的福音。第三个国家是缅甸。有人说，未来十年是缅甸福音契机的黄金十年。这个国家由不少少数民族组成的，有一些的少数民族，比如傈僳族，差不多全族归主，但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却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有一些宣教士在完全没有信徒的少数民族当中来服侍，开设学生宿舍，为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食宿。在当中宣教士就可以教导他们圣经，引导他们认识神。也有不少圣经翻译者在少数民族当中工作，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母语。求主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在其中的未得之名当中工作，也激励差不多全族信主的族群愿意进行跨族宣教的工作。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信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信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旧拿着星星做藤牌，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树上真理做腰带。